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在新的堂角，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的这个书卷。接下来的这一段的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书信。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知道约翰写过启示录，但是约翰还写过书信，也属于使徒书信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约翰一书该怎么评价他呢？约翰一书用马丁路德的话说，我从来没读过比这本书更简单的文字。如果将来有机会大家学一学希腊文，就知道这是最好的古代那种粗浅的希腊文的入门，是吧？因为它非常的简单，才用了几百个词汇好像。但路德说，然而这些文字是无法就是言喻的那种美啊。他虽然非常简单，但是他说的那个真理却非常的深啊，这是约翰一书的一种特点。你会发现在过去那个时代，使徒们也会用一些书信的方式来牧养。这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这不是使徒们的长项，除了像保罗这样的比较有恩赐的。主耶稣来到世上呢，主要就是在跟他的门徒朝夕生活在一起啊，这种位格性的相通，我们常常说的这句话啊。这个毫无疑问啊，从古至今都是牧养，是带领教会，是弟兄姊妹的生命建造的最佳方式，是吧？面对面在一起。但是时空毕竟是有一定的阻隔作用，人有时候呢确实是可能有别的一些不足，需要用一种能够多少跨越时空的方式来去牧养。书信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对不对？书信呢写下来就可以传递到各个教会去传送阅读，那么抄写，到了后来有印刷术的出现，那将这些快速的就印成了一些小的册子，一些抄本印刷品，大家就可以去读。再到今天你像有个互联网的时代，那更加的这个时空简直是不是障碍了啊，全世界的人同时可以关注到一个事件。在这种的牧养之下，我们常常说这叫做云牧养，是不是？好像一种云牧养，其实从写书信开始牧养，这就是云牧养的一个雏形。所以如果说约翰一书就是以一种相当于云牧养的方式在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可以确认自己的永生啊，不要动摇。那么约翰二书的主题就是你要警惕云牧养啊，你就会发现刚才我们读了，他提到了有一些到处走的这些假教师，是吧？假教师到处流窜搅扰人，这里边的假教师主要在传我们常称为诺斯替主义的一种东西啊，传递这样的异端思想。所以约翰二书你要非常简单的概括，就叫做要警惕云牧养。然而约翰三书呢，其实就可以叫做概括为叫你要警惕云牧养，有点绕，因为有可能你一说要警惕这些不明来路的书信啦，网上的群啦，到处云游的这些师傅啦、教师啦，哎，千万你要看顾好，问他安都不可以，是不是？说那么多，结果到了约翰三书，就有人会矫枉过正到，我们教会绝对是闭门，是吧？绝对是标准意义上的自传自治自养，不跟任何外在的人有沟通，谁来都不接待。他说教会有一个叫好为首的丢特肥，他干脆连使徒都不接待了，是吧？连使徒去都不好使，这个约翰也就斥责这种事儿。这些人警惕外来的教师，圣徒相通，到了一个矫枉过正的地步啊。所以这三封书信你要这么连起来看，还是蛮有趣味的啊。它是在一种很具体的牧养场景之下，在面对着这种教会在快速的扩张，于是呢，人数在增加，可是可能很多信徒就做不到了那么直接的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去牧养，带来的一些问题，他从左右的两个方面去反思。所以如果说讲约翰书信，好像按照惯例应该是约翰一二三书这么讲，但其实来说呢，你要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看，约翰二书讲的问题是什么？说你要警惕有一些到处走的假教师，别让他可到你们那里去搅扰到你们，或者已经进去了，你可不要去问他的安，不要接待他，是吧？然而约翰一书却讲的是，那些人从来就不属于我们，曾经有假教师搅扰过你们，就好像那个事是过去了，是吧？ 这是假教师没来，约翰一书讲的假教师过去，所以比较可能的时间顺序恰恰是约翰二书可能在前。而且先讲约翰二书三书的一个好处呢，是不然很多人就以为约翰一书是正传，二书三书是外传，是附录，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经卷。不是这样说呀，圣经66卷里边这占两卷的呀，对不对？它虽然短，它也是一卷书啊，它是独立的一卷书，它不是约翰一书的附录，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倒过来，我们先讲二书三书，后来才会讲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作者呢，按照传统，按照内证外证，就是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他自称自己是长老，做长老的。这个呢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不言自明的一种默契。他就是在跟这个教会，我们也不知道具体哪一间教会，但是收信人知道自己是哪一间教会，是吧？跟这间教会就说啊，我就是那位长老啊，那个长老，加个近冠词的那个长老，是吧？所以别人都知道他是谁，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种称呼，就是约翰。而日期刚才已经说了，大致上是约翰在服事的这个中晚期的时候哈。我们知道使徒约翰的教会传统晚年是在以弗所的教会在服事。其实大家这岔开一点说，以弗所教会你想这个阵容何其强大呀，对不对？使徒保罗亲自建立的，老约翰使徒在晚年在那个地方驻扎着服事。我们还知道驻堂牧师有可能是提摩太，是吧？而提摩太之后也有教会的传统认为就那位阿尼西姆说在以弗所还做过牧师要不就有同名的一位叫阿尼西姆的牧师。总之这个阵容空前豪华强大，但是后来哪里去了？启示录讲他们丢弃了其中的爱心，是吧？到了今天那个地方成了土耳其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基督教痕迹的地方了所以这个约翰是在以弗所服事，日期可能是他的 晚年的一点。受众呢就是这一间小小的教会这一间小小的教会，他称之为叫做蒙拣选的太太。这是当时人们的已经开始有一种代号有一种代号，在一种逼迫之下吧，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今天大家在这个是吧网上写点字，有时候也常常拼音字母替代一些敏感词，可能也是一种无奈的操作，是吧？但也许以后可以换用一些更加巧妙的方式，是吧？也许把话也能说清楚。而受众就是这间小小的教会，目的呢？目的就是很简单，一个是提醒大家要彼此相爱，爱，提醒爱。第二件事，一定要拉黑假教师，就是两件事，是不是？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爱就意味着要拉黑一些人。爱就意味着要活出一些事所以它的核心是爱。使徒约翰是一位非常讲爱的使徒，是我们所熟知的好，就在这样的一个书信当中，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就是对教会的一种代称。蒙拣选的太太，那应该这个意象在说她是耶稣的心腹然后她的儿女呢就是教会的这些儿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常有人说我们有一位天父，很多人说基督教缺一个什么呢？缺乏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畏敬重，因为它弥补了一种人有母性的需求，好像对女神崇拜的这个倾向。有人有这种观点但是要我说的话，上帝是我们的父，那谁是我们的母呢？教会是我们的母。教会呢，不只说是一个阴性名词出现而已，教会整体应该呈现的就是耶稣的心腹，是不是？是一个女性的母亲的妻子的形象有人说呢，会不会让教会显得略为阴柔一些，不那么勇武阳刚？换个角度说，坚强是对的，但是勇武和阳刚从来不是教会该有的特色。教会它确实是一种以温柔怜悯以爱为它最优先的特色的这么一个存在，对吧？故此来说，教会是我们的信徒之母，那么在这种做事的过程当中，总是以一种相对来说在女性身上呈现出的比较有时候明显一些有时候多一些的那种美德来体现。这不是什么觉得可羞耻的事因为这是上帝这样命定的。 你说在基督徒的真正的圣徒身上，你都学不到一个温柔啦、怜悯啦、相爱啦这样的事情，同理心啊、共情啊，你学不到。你难道能在什么女神的身上学到吗？女神范儿换一个范儿，那不是女强人、女超人的范儿吗？那是披着女性外皮的男神吧？就说白了，那不是个女性形象呀、啊，是吧？所以这是岔开多说的一句。这蒙拣选的太太也是教会的代名词。那么约翰就写给他说，我爱他们，爱你们，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他提到很多个爱，这个爱的原文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那个圣爱的那个词 agape agapo 动词形式啊。也就是说，就避免让你误会，虽然有所言语，你别以为保罗这个约翰还真的写给某一个教会，这是已婚的一个妈妈是怎么的，那不是那意思哈、啊，这就是个代名词，说我爱你们，但是那种从上帝来的圣爱，这个爱是从上帝来的，这个爱是以真理为核心的，为基要的，这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就是约翰一直在强调的事情，爱一定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哈、啊，爱不是虚无缥缈的，爱是有真理为根基的。说约翰福音他自己的其他的这个作品当中还写到，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是什么？爱就意味着要做一些事情，然后怎么做这些事情，这就叫爱嘛，是吧？这就是上帝的命令，去遵守，这就叫爱。然后呢，主说他要求父，父赐给一个保惠师给我们，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是感动你真理的，圣灵如果爱人，也是在真理当中来爱的啊，这是我们一直做强调的哈，在真理当中来爱，这才是真实的，是那种神圣的，不掺杂着邪情私欲的啊。所以真理是留在每个人心里的东西，他写给是一间教会，他不是写给某个家庭的啊。然后他常见的一个问安说，恩惠平安怜悯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是约翰二书的一章的第三节。这个第三节呢，用这个约翰斯托特的话说来，他说恩典和怜悯都是上帝之爱的体现，恩典是赐予有罪的不配之人的，而怜悯是施予那困苦无助之辈的，平安则是我们与上帝、与他人、与自我关系修复的和谐状态，即所谓救恩。当你真的有了平安，就意味着你有了救恩。如果这个平安的意思是正确的被解读为你与上帝和好了，与他人和好了，与自我也和好了，这就叫做得了救，是吧？这就叫救恩。三者合一，平安彰显救恩的本质，怜悯表明我们对救恩的需求，恩典则显明上帝是借基督来白白赐下这救恩。哎，总结的非常好啊，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语，恩惠怜悯和平安，哎，代表着上帝救恩的不同的侧面啊，不同的侧面。使徒呢，是约翰是很喜欢用这种二元式的写的方式，他提到父就提子，提到子就提父啊，对他来说这是密不可分的一点。然后呢，约翰就提到，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是吧？就是我看到你们教会的成员里边有一些人是在照着我们父的所受之命令在遵行真理，也就是在相爱的，是吧？遵行真理，彼此相爱的，我看到这一个我就很欢喜。但是有人就会去问，那他说我看到有人在相爱，他是不是在暗示那另外的人没有相爱，是吧？有人会习惯于这么想问题，是不是？他说假如我说弟兄姊妹啊，据我了解，你们当中有些人还是很敬虔的，这个话的意思是其他人不敬虔吗？ 有这可能，但是哈，但是也可能比较表简单点理解，就是约翰并不认识那个教会的所有人，他只认识那个教会的几个人或者是两三个家庭，他所认识的这两三个家庭，他说我知道他们真的很有爱的，作为一个样本是吧，彼此相爱的。其实我们能不能善意一点理解问题呢，是吧？因为这个不是每个书信都用一种很形式逻辑的方式去在那脚本捋析啊。当然这跟那些作家可不一样，当年有个小的一个小马克吐温，这是著名的一个讽刺的作家，他就在报纸上登，他说国会当中有些议员是叉叉叉，然后这些那些当然不满意嘛，说你这不就是在骂人吗，道歉，他就公开道歉，他说我郑重声明 国会当中有些议员不是叉叉叉啊，这就是人玩逻辑的玩讽刺的这种，但这是世人啊，这是世人使徒的一种，不要做这种过度的解读。使徒后边虽然说太太我劝你大家都要彼此相爱，但这是一种原则上的一种劝勉，不代表他已经在否定你的教会，好像在阴阳你是吧，就是圣经从来都是一个比较光明磊落正大的一种表示方式啊。所以这里说有人的意思就是我认识的这几位从你们那儿来的是在彼此相爱的，践行真理，我希望大家都如此，就是如此而已是吧。接下来就讲，他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他说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其实有时候大家一想说哎呀相爱这个挺好的，但是我是被命令去相爱的，好像我就必须相爱，我突然就觉得爱不起来了，好像也有这种心情是不是。但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耶稣也是这样讲对吧，我叫你们彼此相爱，好叫世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基督徒最好的见证。基督徒在世上的世人的眼光当中，不是因为你滔滔不绝特别抓着人就讲福音，也不是因为你勇猛善战怼天怼地怼空气是吧，也不是因为你就好像盖了很多的医院了修了很多的学校，都不是。基督徒呢是要呈现出彼此相爱才让人家认出你是基督的门徒，这是一个旧的啊，古旧的一条命令，早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这里边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说那爱是什么呢，爱是什么哈，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爱是什么，刚才约翰已经说了，爱就是遵行他的命令，爱就是在真理当中去爱是吧。而我们今天一说到爱，好像我们总是有点倒着来哈，从细节来。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报纸上的小专栏的连载，就是一个作者画的小漫画，他的小漫画里，他这个漫画的整个主题就叫 Love is， 就是爱是爱是什么的意思是吧。哎，我节选了几个小图哈，他说爱就是第一个图，第一个图这个英文的意思是说，女士她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不要点那个菜单上最贵的菜。哎，他说这就是爱，这个有没有你抓到这个点是吧，这就是对不要让你家弟兄丈夫陷入尴尬的一种爱的表现是不是，不要点那个太最贵的那个菜。然后下边说帮助他的这个 shopping 是吧，也就是人家买东西你拎包吧，就大概就这种意思是吧。哎，这是弟兄爱姊妹的一个表现，如果姊妹爱弟兄呢，是别点的最贵的菜，体谅他挣钱不容易，但是你还不能揭穿他。哎，你说我就爱吃这个尖椒干豆腐是吧，我就最讨厌吃鲍鱼，就这样大概的意思。第三个说 love is 就是说四点钟就早晨凌晨四点就起来给他做早餐，这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做得到的哈，很厉害的，这是对丈夫来说很贴心的一种爱哈。下面这个爱说是在吃早餐的时候，他给你凌晨四点吃做早餐了吧，但是你在餐桌上不要看手机，他说的不要读报纸，道理不一样嘛是吧。所以你看哎，他这个有一点道理在是不是，他说爱是什么，彼此相爱，就是我爱你了你爱不爱我呢，我尊重你了你尊重我吗，夫妻之间或者是这咋讲，是夫妻嘛是吧，彼此相爱。这套小漫画是100集200集，就是很多的哈，现在网络挺发达，你一搜就搜到这个系列，很有意思， 就觉得可以去尝试着操作一下哈。但是呢，如果从一个很温情的清新的角度继续去蔓延开，哎，就今天的时代，这个爱可能就变了味儿了啊，爱就变了味儿了。就是有人在美国，不用有人了，我说有人没有暗示没有人哈哈，就是只要你去美国，你去到很多的一些教会，这些教会往往还就是异端的教会，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啦，什么一性论啦，这种的彩虹旗就在教会外边飘扬，而且在那个教会的那个彩虹旗上就写着什么呢，我们站在爱这一边，教会的人写的，我们站在爱这一边，哎，好奇怪啊，好奇怪是吧？而且这个风潮，我看在今天，这是台湾吧？这是哪儿哈？你看它后边是不是赫然写着一个长老教会是吧？什么青年阵线？然后基督徒莫将自己信仰价值强加他人之上。然后呢，下边写我是基督徒，但我支持婚姻平权。哎，你听起来婚姻平权不是挺好的吗？婚姻平权嘛，男女平等嘛？不是啊，人家说的不是这意思呀、啊。人说的是男男女女的婚姻跟男女婚姻一样要平权，这个意思啊，是吧？不是你想象中的什么家暴了什么，每个地方都有语境的。你在东北来说，说家暴真不一定是说的是男的打女的，是吧？沈阳有专门的这个家暴丈夫的救治中心的啊。所以今天的爱都到了这个样子了啊。今天的爱是一种就是不要真相，不要真理，只讲接纳和宽容。是不是你现在一想到爱，你觉得就是这个词的意思呀？最视而不见，就是宽容，而且不要去改变他人的因果，不要去干涉他人的命运，对吧？也就是说，你看到他明明就是有错的，就是要向着火坑去了，我们连守望着提醒的责任都不说，有没有这种觉得这就是爱？但有没有可能你在明哲保身呢？有没有可能你仅仅是觉得懒？不想得罪人呢？有没有可能仅仅是懒呢？尤其你要是做先知的，你这样的不讲话，会不会有可能被以赛亚的同侪们斥责为哑巴狗啊？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对爱的一个误读，包括今天多元化嘛，拒绝给任何事物贴上一个错误的标签，不轻易的论是非，是不是？上来就先共情，先同理心，先怜悯。啊，这是今天的爱的一个方式。可是约翰说的爱没有那么复杂，我说了，他的整个约翰的书信当中用了300几个词汇而已，超级简单的希腊文，他没有受过什么太高等的教育，他不会故意的搞一套很学术的典故名词一大堆让你看不懂，他是让你按照最正常的理解方式理解的，就是爱就是主的命令，照着主的命令行，主的命令很多呀，是不是？主的命令就是说白了，圣经不就是金银律吗？爱主爱人，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不是一个命令呢？你要谦卑吧。说你要孝敬父母，这是不是命令呢？这就是爱呀、啊，彼此相爱。你说的彼此到底是你跟谁呀、啊？你的社会关系你捋一捋，无非就是你跟你的父母、你的亲人、你的爱人、你的儿女、你的弟兄姊妹、社会上的一些陌生人、同学、同事。如果你是做生意有客户是吧，如果你是在网络上搞点事情的，有所谓你的粉丝，你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网友什么，这些关系当中都怎么践行彼此相爱呢？是吗？对父母就是孝敬，然后你对任何人存怜悯的心，然后又说夫妻之间什么之间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顺服，刚才说了，人家给你做早餐你是不是有点礼貌啊，对吧？然后不要忧虑，甚至也是个命令，而且你常常喜乐也是个命令，对吧？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也是个命令，就跟约翰常爱讲的你要远避偶像，这同样是个命令。命令不是硬邦邦冷冰冰，实际上这些命令不是那么难守的，对吧？不是那么难守的去做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守素安常，把你生活中的这些与人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渐次的修复，是吧？去践行着主的吩咐教导，这就叫做相爱了哈，这就叫相爱。 也就是你在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生活本身放在那个点点滴滴当中，但是它都是以真理为基础的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具体的践行这个爱是什么，而且它有次序哈，爱上帝爱他人最后是你自己，爱上帝爱他人最后是你自己，你爱你的儿女不能以你的儿女会伤害他人为前提，对吗？你爱你自己不能说爱到你自己影响到了你的家人为前提，都是这样的。所以爱一定是一个命令，一系列的命令。你想想你也许我们当中为人父母的，你是不是会常常给儿女一些命令啊，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不要去碰那个电门，不要去刷手机，不要去看什么什么东西，是吧？你的这些命令是不是带着爱来的，带着那种相当于是 agape 的那种爱来的，是吧？孩子有时候不一定理解，他觉得这个父母在限制我的自由。你告诉他不要晚睡啊，第二天要早起要敬拜，这是不是爱啊？这是一个要遵守的命令吗？对吗？这是在让他更加的可以爱上帝。你告诉他小区的这些花木不要攀折，不要只讲说哎呦因为打了药，你老去玩它弄它有可能把你弄中毒，你这样讲的不还是说因为爱你自己的缘故吗？他就不打毒你就可以去掰了吗？你要能说的是小区就不可以让你家孩子在那乱弄，你这影响到别人。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啊，当我们讲说做见证传福音，你老想的是一个正面的，我去跟他说点啥弄点啥呈现个啥，其实换个角度说你倒不如说负面的，你不做什么就是个很好的见证。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小区里边给人家一个很糟糕的恶劣的印象，我们自己在邻舍当中名声是很臭，然后我们自己在这个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从来的公共事务不闻不问，然后你突然抓住人家说哎，我给你讲一下福音，然后你要信耶稣你要上天堂免得下地狱，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什么教会给你的 KPI 没有完成啊，就这种感觉不真诚啊，这也是吧，而且这表里也不一样。所以爱就是遵行命令，师徒没有说错呀，因为我们教导孩子你就知道这一点是吧，你让孩子不要说脏话，那是不爱自己爱他人的缘故，也是敬畏上帝的缘故，对不对？这都是爱啊。所以今天的这些教会包括社会常常以爱这个名义亵渎爱，他歪曲了真理，歪曲了真理啊。假如你说现在经济不好啊，然后我是国家药监局的啊，哎呀这个企业你说多难呐、啊、现在生产个药品研发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呢就销量也不好，然后又不让去采购，这个药企现在申请一个新药上市，哎呀要不我们就批准吧也不容易，你说一个药厂嘛几千人都指着他活呢，所以虽然这个药品里边检测吧有一些砷是吧，也不影响嘛，你只要不吃上100多片也不会死人的，就上市吧。这是爱吗？你爱那几千个员工，你就不爱这几亿的吃药的人了吗？砷叫什么？那叫砒霜啊，是不是？所以你要让这些个变质的食品啦、含毒的药品上市，你作为一个大学，你作为学术委员会，作为一个教授，你纵容了抄袭、剽窃 AI， 你纵容了这种行为，这就叫爱吗？这里没有真理了，是不是？这里没有真理了。所以当我们说到爱的时候，你一定要说的是真理是什么，这里边命令是什么，在这个根基上再谈爱，不能跨过它。约翰自己就在前后一致的在说这个问题，你的爱再大爱无疆你也爱不到假教师身上去，是吧？他马上就开始转头说这个问题，他的话锋一转，其实这不是两个割裂的问题，恰恰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既然你们想这个教会要大家好起来，更加圣洁向主，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意思就是彼此看好了，帮助了，不要让那些含着砒霜的药啦食品进来，对吧？不要让这种病菌这种病毒进来，不要让瘟疫进来，就这个意思。那么教会的瘟疫是什么？罪教的最可怕的一种毒是什么？就是异端， 就是歪曲了真理的假的教义啊。他要你警惕这种教会瘟疫之源，就是假教师啊。他说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和敌基督的。我们都对着过去的几年应该记忆犹新吧，没那么容易忘。小小的你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蝙蝠，还是老鼠，还是果子里，还是不知道什么鬼了，反正什么东西是吧，这个病毒就进入到了人类的当中，就来了，然后就引起了那么大的问题。你知道欧洲中世纪有过一个非常可怕的一次灾难，叫做黑死病是吧，黑死病席卷了当时的欧洲，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啊，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当然也有人说那也有他的好处，因祸得福，牛顿就被迫躲到乡下去研究啥。我说这个话说的好奇怪啊是吧，他能不能有没有可能他在一个没有瘟疫的世界他研究的更多呀对吧。所以那个巨大的瘟疫让欧洲死三分之二的人，整个在伦敦吧这个城市也都是蔓延开来，没有办法啊。就是在他1665年伦敦的人口三个月内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啊，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当时总共当然也没有多少人哈，就是十几二十万，减少了十分之一的人，这个瘟疫就很厉害了哈，传染到了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的，当事人绝对病急乱投医啊，不停的把这个屋里边搞得就烟雾弥漫的，各种的熏哈，各种的，并且当事人相信吸烟就能够抵抗这种病毒，那不肺不更吸坏了吗是吧。因为当事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东西哪来的，这病毒是哪来的，有人隐隐约约的猜到是老鼠带来的，鼠疫嘛是吧，黑死病，但是也没有办法解决。最后呢，对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很有意思。第二年伦敦爆发了一场大火，整个伦敦爆发一场大火，烧掉了伦敦几乎全城的房屋，但是所幸哈，它烧得很慢，有一个面包师嘛，家庭他那个面包到凌晨了没有关那个炉子，结果就给点着了，整个的伦敦都是木头房子嘛，全给引着了，烧了说13000的房屋，然后80000人口当中的70000居民无家可归，当然死的倒不是太多，哎，但是这个烈火是什么好处呢？老鼠全给烧死了，干干净净的全烧死了，瘟疫就是这么止住的，瘟疫就是那么止住的。所以看到这个历史的记载，我就在想，上帝说到了那个末世的时候，好像烈火焚烧着世界一样，是吧？真的是那个病毒罪，要是蔓延泛滥到一个地步，就只能这样的一个彻底的高温消毒了，对吧？只能这样的彻底的消毒。所以教会同样有瘟疫，这瘟疫就会由来，它是在有你给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就由来。这两天上周祷告会还分享说，在这个南美的一条游轮上边有一个汉坦病毒出现了，是不是？是由那种安第斯山脉的一种老鼠之间传递的那种病毒，原来只有鼠传人，那个在东北也有，但是它那个变种是唯一的传到人身上之后可以人传人的啊，所以现在各国如临大敌，把那个游轮赶得到处在海上飘，都不敢接纳，现在去到哪个岛上了，给它隔离封锁。很多时候就是由一些看不起眼的东西带来的啊。当时的这个异端就主要是有人跑到了这个教会当中开始传播异端。实际上在使徒们早期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很简单，他说了人类的这种问题的根源是罪，从亚当来的这种罪，由亚当来的罪，由我们自己本身的罪导致的，而解法呢就是神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临，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将来还要再来，这就是福音，相信的就得救了，对吧？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当这样的消息在渔民农民老百姓当中传开，也开始有一些个学者哲人了解到之后，这些人起初的用心甚至是好的，他要改造基督教，改变一下福音，他们以那种希腊式的先入为主的希腊三观，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希伯来人的所传的这种福音当中有一个特别讨人厌的东西， 有个特别讨人厌的东西，就是他们会讲上帝成了肉身，他们对身体太看重了啊。他们认为，具体来说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肉体是比较卑劣的，比较污秽的，精神的，纯粹的，抽象的，是比较高贵的。恋爱，有没有听过柏拉图之恋？什么叫柏拉图之恋？就是精神恋爱，这是网恋的鼻祖还是怎么的，是吧？精神恋爱，两人永远不见面，没有任何肉体关系，是最神圣纯洁的爱。这是异端的思想。如果光说这些你不觉得是异端，但是到了后来这异端它就来了啊。苏格拉底了，柏拉图就相信说灵魂离开肉体身体不带有任何肉体成分才是纯净的。所以就有一群人，他就开始认为，如果这个福音，我们也是基督徒啊，如果这个福音想从希伯来世界走到希腊世界，必须要希腊化，必须要本地化，必须要中国化，是吧？必须要什么本地化，适应了当地的文化才能传递开，才能被人所接受。要不然这东西多么的粗鄙啊，你居然在传讲神啊，那么神圣崇高的神居然成了肉身。于是他们在传另一个福音，就是一个信接基督但不信耶稣的福音，你明白吗？他信基督，他不信耶稣。他所传的就是在马槽当中那不是一个婴儿，那是一个幻影，你明白的意思吗？那是一个量子的场，那是一个什么？总之耶稣并不是一直是上帝的肉身。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个上限就是圣灵在鸽子降下的那一刻，哎，以某种方式基督的灵跟肉身的人的凡人的耶稣怎么联合到一起。但是在上十字架的那一刻，这个神的灵离开了，因为神怎么能被定死呢？所以定死的是一个人，或者说定死的是一个幻影，就是他种种的变种都为了想说他拒绝承认神取了肉身。而且我要问大家，耶稣成了肉身来你是知道的相信的对吗？耶稣后来升天以后，我请问你他现在还有没有肉身？有还是没有？他将来在降临的时候有没有肉身？连你们也不知道啊，是吧？耶稣的肉身取了就是一直有的，一直在的。我信身体复活，你没有背过这句话吗？你都有，是吧？我们将来上了天堂也好，是天国降临也好，我们有没有肉身？将来复活之后，肉身物质的身体有没有？所以如果有人说没有吧，人死后不就是个灵魂，已经就中了诺斯替的毒了，你明白吗？我们一直强调的教义是不是就是我信身体复活，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吧？所以这种想要调和希腊哲学，把那套抽象的理论让基督教跟它适合配合起来的这种学问，就叫诺斯替主义，就叫诺斯替主义啊。这就是异端的来源，它是从异教之风当中来的啊。所以使徒就说，他说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许多呀，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他用的词很严重了，敌基督的，保罗用过敌基督，除此之外就约翰用过敌基督这字，是吧？原来敌基督的意思就是这种异端假教师到了这个级别了，他在颠覆基督教的最根本的核心。这里边我高亮出来的认这个字，认这个字就是我们常常会用的一个词，叫认信 confession 那个词啊。你认信，我们说我们认信西敏信条，我们认信使徒信经，我们认信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我们认信四大信经，是吧？那个叫做认信。也就是说这里边在暗示着早期的教会已经有某种约定俗成的认信了，是不是就是使徒信经的这个雏形，是吧？他们不认这件事，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我们读的使徒信经里边都有这句话，从童女玛利亚所生，是不是？这是我们所认信的。 而且他的用词是很精准的，说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一个过去完成时，是吧？这个翻译。但是在原文当中他用的是一般的进行时，也就是他在说的是一种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肉身的这个含义，他成了肉身来，他现在有肉身，他将要以肉身降临，他蕴含着诸多的这个含义啊。所以他用的这个时态就在告诉你，这是我们的任性，耶稣基督取了肉身，这肉身就是一直是他的肉身，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不存在信耶稣不信基督，信基督不信耶稣这种事儿，是不是？而异端就是在把水给你搞混啊，他们以一种抽象的名义，用一种哲学的方式想要去改造基督教，改造福音。所以约翰才说你们要小心呐、啊，不要失去了你们所做的功。这里当然给我们一点暗示，就是有了异端怎么办？教会当中网上别人把你加到的一个群里边，有人在讲异端，有人在传讲这些假教义。异端不是说就讲个诺斯底叫异端，异端多了，传递各式各样的一种学问的啊。面对异端怎么办？喊打喊杀吗？也不是。约翰的提醒是你们要什么？小心，你要小心，也就是说你要提防，你要防备这样的人。就像说有了病毒，你要防备它，不要让它侵染传染，是吧？你要小心，不是要打打杀杀的意思啊。后世的许多操作也不见得就是使徒的原来的意思啊。然后呢，你要小心什么？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当异端的这种东西进来之后，就会让人所做的功变为枉然，而且让人的心总是不满足啊。你受了异端的搅扰之后，你就不会再被这纯粹的、朴素的、纯正的福音所满足。因此人负面来说你不满足，正面来说你拥有的会失去啊。这就是使徒的提醒，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你的这个根基被这异端像个白蚁一样进来，把你这个楼就给你腐蚀掉了啊，拆毁掉了啊。提醒我们要得着那真正的满足的赏赐。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去真正的去收拾哈，终结它，要让上帝来去终结它。如同伦敦大火是终结了伦敦的瘟疫，上帝在末世的烈火会终结这世上一切的罪啊，不是让人去放火，是不是？然后呢，就接着这个假教师的主题，约翰就继续说，用我的话说叫因为爱所以要拉黑。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他很喜欢把父和子放在一起讲，因着耶稣基督这子，父才被称为父，因着有父，耶稣基督有这位父，他才被称为子，他被称为子，我们才能叫做是父的其他的这种收养的后嗣，我们也才成为了子，成了女啊。所以这在这种关系当中的越过这教训的就是没有了神。然后他就说很具体了，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哎，你是发现没有，刚刚还讲爱呢，还讲爱呢，是不是？圣经里是不是有大量的爱是关于圣徒要接待远方的客旅，要客要一味的款待，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啊？要爱吧，要相爱吧，甚至于说你单请那爱你的人请客吃饭有什么意义呢？你就是要请仇敌，就是爱仇敌的呀。那你说现在有异端假教师来了，帮帮帮敲门，是吧？哎，打开一看，穿个白衬衫，小伙贼精神，是吧？带个小名牌，带个小工牌，是吧？哎，我可以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吗？我要分享一下这个信仰。你说好啊，我也是基督徒，那你说吧。然后叭叭叭说半天，所以你现在同意，其实耶稣基督是作为一位姊妹来了吗？这样，就在河南省， 商丘市，什么驻马店是吧？哎，就是有声有色的。哎，假如你听到这种异端吧，是不是？而这个人是你的邻居，是你的同学，是你好像还认识的一个人，同事，是不是说这个人以后你不能打招呼？你见面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吗？问安吗？能不能把他请到你家里吃饭？不能，因为吃饭花钱啊，是吧？他请你吃饭，你能不能去？不能，仅仅吃饭。你说我们不谈信仰，不唠这些，就吃个饭，不吃，是吧？那假设现在你家作为一个接待家庭，或者说你是个二房东，有一个厂家你想出租，有一个穆斯林要来住，你让他住不？可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你家的房子都不能出租给穆斯林。那不信的人可以吗？外邦人行不行？外邦人反倒行。那你说跟这个不信的人一起吃饭可不可以？跟不信的人一起吃饭可不可以？可以，跟异端不可以。你明知他的信的教义跟你完全不一样，他甚至就要来攻击你，你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不可以。那耶稣为什么上罪人家里吃饭呢？耶稣是不是跟罪人一起吃饭？哎，法利赛人也说，你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所以这里面说的这个问安，你注意这上下文，越过基督的教训，长守着教训，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不要问他答案。所以人家敲你门上来了，说啊，我讲好了，耶稣是女的，你信不信？那她是我们的母亲，你信不信？好，我不信。他说，那我现在口渴了，可以给我杯水喝吗？可不可以给一杯水喝？那我现在真的饿了，我真的没吃饭，家里有没有点剩饭我能吃点？没有，呵呵，没有，喂狗了，不给你吃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假如说讲了这个了，你说哎呀有点道理，我怎么没听过的，没想过这个主题，圣经哪说过耶稣非得是个男的呢？是个女的不也挺好吗？是吧？来来，咱俩细唠，来住我家，然后晚上给长老打电话，哎，外界来了个弟兄，明天能不能到咱们教会聚会啊？要给他安排个十分钟的短讲啊，然后呢，咱们要不预支一点这个谢礼啊，是吧？可以供给他，供给他，然后他用咱们堂点的周三晚上开一个特会，让附近人来听一听，好不好啊？你要做这种事儿，是不是就在帮助他传讲他的教训？是不是？这就是犯了大罪了啊！这就是犯了大罪了。所以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意思哈，这里说的你要到你那里不传这个教训，就不要接他到家里。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你的接待家变成他的传教基地，变成他传异端的一个基地大本营，变成了你跟他传讲异端的教训这件事儿有关系了，是吧？而在那种很人道的层面说给杯水喝，应该那不叫做问安都不可，不是这意思。他核心的问题仍然是那个源头是什么。如果你的心先动了，你先相信了，一步步的进来，你还要带他去给别人讲，那你就是在这对上有份了，是吧？所以说拉黑就是这意思。好，这杯水给你，这个饭家里不方便，有孩子，你讲这些怕孩子听见，给你100块钱，去那边出门左转麦当劳去，是吧？吃饭。刚才联系方式不信微信加上了，但是我现在要删了啊，我们不能有来往，我也不想看到你，我也不希望你再给我们讲这些，我也会通知我的弟兄姊妹不能接待你，对吧？客客气气的礼貌送走，这叫做不问他答案，是吧？意思是不要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而不是说从此这是你家亲戚，明明是你二舅，以后见了面就头一扭招呼都不打，没有必要这样。 重点不在于打不打招呼，重点在于是不是在他的恶行上、他的教训上有份，就这意思哈。不要矫枉过正。所以约翰最后就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你看到没有，榆木养是没办法的事儿。我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我还是用纸墨写出来三封信，是吧？但是我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无论是讲道、是讲课、是牧养、是劝勉、是沟通，是不是促膝长谈、面对面的、手握着手的祷告的，一定是更有效、最有效的，对吧？你用这种写封信给你，今天刚更方便了。你说我现在来说，弟兄来，咱们坐在一起，我们谈一个小时，你觉得这个比较好，还是叭叭叭的小作文、小手机捏了一上午，捏了这么长，一个小作文发给你，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更有帮助？无论你这个写的多精彩，你知道吗？这种东西仅限于真没办法，人在什么什么特里斯坦什么什么岛国上呢，你都去不到，是吧？有个网络弥补一下子，正常只要能见着面，大家当然是要来位格性的交通嘛。那只要能线下上课，就不能上网课嘛，不就这个道理吗？那效果都不行。聚会难道我们不可以冒着，为什么冒这种风险？我不能坐家里，网络这么发达，你难道买不起个手机吗？你家断网了呀，开个号大家就一起来直播看，这是最容易最方便，很多教会都认为是这样的，就最方便啊。但是我们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我不愿意用网络、用网线、用 WiFi 牧养你啊，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没办法的时候写点东西，有办法谁用这方式啊，是吧？但盼望到你们那里，所以约翰在写这书信之时就知道很快要去那间教会，咱能见着面。我现在先捞干的说，先捞重点说，是吧？就是一定要把假教师防住啊，一定要彼此相爱，其他事我到那再说。人的喜乐为什么不能满足？老被云牧养，老在云群里边到处游走，挨群闲游，接收这些信息，就不愿意线下跟人建立关系，这人喜乐就满足不了，就这么简单。你常年不跟人有互动，你的喜乐就满足不了，你没喜乐。但是我一旦见到了你啊，那诗经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是不是？见到了你我就开心了，我就没有别的诉求了，是不是？人和人见到了面就是这么重要的，弟兄姊妹总是不见面，人的喜乐就满足不了了。所以团契啊、小组啊、教会啊，这些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你家网速多快也不能用网络来取代它啊，纸墨都不行还用网络呢啊。所以最后说，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姊妹教会是吧？姊妹教会啊，所以这就是约翰这封短短的书信想表达的含义，很生活化，很具体。我们总结一下，就叫说你要活出基因律，然后你要拉黑假教师，就是总结这两句话。再用一个字总结，就叫爱，是吧？爱就是这个意思，爱就是要活出基因律，爱就是要拉黑这些假教师啊，传播异端的。今天这个网络更加的方便了，你都不用把他接到你家的家门，你只要把他接到你的群里，接到你的朋友圈列表里，接到了你的好友名单里，你进到人家的群里，你就已经在他的恶行上就涉嫌有份了。现在网络上就有那些人教你个教你个这啊，教你个那的名义进到这个群，进到那个群啊，鼓励你从当地的教会都离开，不要委身，不要有这种面对面的喜乐满足的关系，都是在他那个虚无缥缈的云上去接受牧养，这都已经是近乎异端了哈。很多人把这个人自己窝窝藏在外地，甚至是外国啊，做这种事，真的要小心。网上那些群，确实你不要乱加，你好歹是问一问你的组长呢，问一问长老们呢，问一问我呢，对不对？你问一问呢，那是什么来路呢？然后这种牧养真的是到了一个，这教会也好，是现在给你提供了那么多的属灵书籍一些方式都不能满足你，你非要用那个方式接受牧养吗？啊，这是我们要提防的哈，甚至于还替他拉拉人啦，弄一下，这个就真的要涉嫌到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哈。所以这是我们所提醒的。好，我们最后我们可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哈，刚才那一首《 慈悲仁爱上帝哈。我们唱这个慈悲仁爱上帝，我们这么唱哈，五段吗？我唱第一段，弟兄们加入唱第二段，我们一起，然后姊妹再加入唱第三段，我们唱四五段一起啊。我们按照这个次序啊，我们有一个次序，每个人都先从自己做起，是吧？弟兄们先做起，来学会怎么彼此相爱，学会怎么在真理中相爱，带领自己的家。
慈悲仁爱上帝，一起唱一起学，我唱犯罪违背一起义，为尽心跟从你，只随死心妄为，并为切盼彰显你荣美。
好，弟兄加入。
慈悲仁爱上帝，我心情不正要，拒绝引导沉默是真理，痔疮虚慌难归，生活空虚安慰，唯在光中遵行你旨意。
好，姊妹加入。
慈悲仁爱上帝，我触犯你律法，行为未能符合你规范，徒作高烧梦想，心碎自皆为常，能心善却公论不世间。慈悲仁爱上帝，耶稣牺牲心意，为人类完成赦罪恩典，求你开恩赦免，施救恩般圣言，使我生活靠生命行善。慈悲仁爱上帝，我心屈膝主前，愿尽你能满生和天路，愿我心尽回转，向平安的赦免，蒙你改变可以跟从主。
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主要我们缺乏的并不是高言大志，并不是那各样智慧，我们缺乏的是对最朴素简单真理的具体践行。主啊，我们都知道彼此相爱，我们都觉得这话已经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但是主啊，我们却以这样的名义，以这样的懈怠的方式，我们忽略了这最宝贵的教训。主啊，我们常常是在不该爱的事情去爱，我们实际上在他者的恶行上有份，我们在该爱的时候却并不去爱，我们自己就轻忽了你的吩咐，我们颠倒了你设立的次序，我们没有遵守你的命令，我们歪曲了你的真理。主啊，我们没有真理，我们不遵行，我们却说自己有爱。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爱真正像那种 agape 的爱一样，被圣化，被归正，被洁净，使我们的爱不是出于今世的风俗，异教的风俗，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欲，乃是出于上帝高天之上启示下来那真实的命令，那真实的宝贵的福音的真理，就是那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以他的生命所践行所传讲的真理。主啊，愿你能够使这真正的爱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在这种遍地有了这种假教师的异端的邪说的威胁之时，在这种网络已经无孔不入，人人都有机会接触到海量的信息的最可怕的这个年代，我们能够更加的警醒，为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至于被牵引，不至于被诱惑，不至于被勾引犯罪堕落。主啊，愿你能够保守这教会，真实的是你亲爱的太太一样，蒙拣选，蒙保守，也使他所生的儿女都能够彼此相爱，在人在神的面前。愿你亲自修复我们，使我们在那救恩当中有真实的与上帝的和好，与他人的相爱，与自我的和解，我们真实的活出那救恩的美好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